第三章，神透过超自然启示说话。神有时会超越自然法则，透过超自然的启示对我们说话。没有比神的话语更超自然的事了，因为这是圣灵所赐的属天启示，透过他的先知和门徒对我们说话。圣经对于我们可能遇到的任何问题都有答案。神的话语充满着生命的原则，神怜悯人们的故事，以及和每个人都有关之重要真理的比喻。任何想要听见神声音的人都必须成为神话语的学生。任何一种神对我们说话的方式都不会与写在圣经里的话相互矛盾。圣经经文在希腊原文所指的是，而神口中所说的话语叫做。神会在各种情况中让我们特别想到他的某个，虽然他的不一定和圣经中的话语逐字相同，但其原则将永远和写在经上的话语一致。圣经能够确认我们的感觉是否来自神。举例来说，写在经上的话语，也就是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该买新车，或者该买什么样的车。这时我们也许需要神直接说，或者透过启示给我们的话语。即使圣经经文并没有给我们关于买车的特别指示，却有很多智慧的话语。所以如果我需要一部车，也相信我听见神告诉我要买某一部车，但是车价远远超过我的购买能力，我的家庭经济会因此受限在庞大的车贷中很多年。这时我也应该有常识和智慧，知道我听见的声音并不是从神来的。有许多声音会对我们的心思意念说话，我们自己的声音也是其中之一。我发现当我强烈渴望某件东西时，我很容易就认为神要我去得到它。因此我们一定要审查，看看我们里面有没有平安，我们所做的是不是明智之举。圣经就是写给我们个人的书信，神在他所写的书信中对我们说话，牧养我们的需要，并引导我们走当行之路。他也告诉我们应该做的事，以及应有的生活方式。有时候，某一段经文似乎特别被启发而鲜活起来，这就是有一部分的变成特别赐给我们的神的话语，就像他在我们耳边说话一般鲜明。也许有的时候，神对我们说的话不是在圣经任何章节中可以找到的，但是其原则总和他经上的话语相一致。例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到哪里工作，但是如果我们寻求神，他就会对我们说话。如果我们认为即使我们不花时间读神的话语，仍然可以清楚地听见神，那就大错特错了。不再定期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却一味地想要聆听神的声音，只会让我们听见不是从神而来的其他声音。认识神的话语可以保护我们免受欺骗，不读神的话语却想要听见神，是一件不负责任而且危险的事。只想被圣灵引导却懒得花时间读经祷告的人，会让自己陷入易被欺骗的陷阱之中。因为有许多邪恶的灵伺机要对聆听的耳朵说欺瞒的话，有些人只在遇见困难需要帮助时才去寻求神。但是如果他们平常没有聆听神的习惯，真正需要他的时候就不容易辨识出他的声音。即使是耶稣也用经上记着说，参考经文马可福音四章来抵挡撒旦的谎言。任何一个出现在我们心中的构想、驱力或想法，都需要与神的话语相对照。所有虚空无意的想象都要被丢弃不理。 参考经文《哥林多后书》10:5，但是对神话语的认识却是辨别神的声音极重要的关键。许多人觉得他们太忙而没有时间读神的话，若真如此，他们简直是过分忙碌了。许多全职同工把服侍神的工作当成不必再花时间个人灵修与神亲近的借口，他们觉得为主服侍就是与神亲近了，而且这样的人还为数不少。其实不论我们的职业是否被认定属于教会事工，都应该像是为主而做的。如果我们希望胜任为主而做的工作，就必须常常花时间与神亲近，读他的话语，并向他祷告。而全职同工更是仇敌的箭靶，比其他人更需要圣经话语的保护。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真正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参考经文《哥林多后书》10:3-5。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话语，就无法把他们拿来和那些违抗神对我们旨意的各样计谋互相对照。魔鬼会提出一些我们听起来很有道理的荒谬想法，但是听起来很合逻辑，并不代表就是神的声音。一个想法就算能让我们在情绪上感觉良好，但是若不符合神的话语，就无法带给我们平安。每天花一些时间读神的话吧，你会乐在固定的读经计划中。我个人喜欢读扩大版圣经，因为它详细解释每个重要字汇的意思。读不同版本的圣经以获得新的看见，也是另一种好方法。市面上也有许多参考书籍，可以提供圣经时代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含义，重点是要亲自去读。神能使隐藏在圣经扉页中的话语苏醒，成为你所面对之试炼的解答。神透过智慧和常识说话，我最喜欢聆听神声音的方式之一，就是透过一般的智慧和常识。智慧可以辨明事件中的真相，而常识则对该采取什么行动提供适切的判断。我认为智慧是超自然的，因为它不是来自人的教导，而是神的恩赐。许多聪明世故的人仍然缺乏智慧和常识。圣经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参考经文雅各书1:5。事实上，我很惊讶地知道，有那么多人认为，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属灵，他们一切的常识都得消失无踪。属灵的人不是整天漂浮在荣耀的云彩间，看着天使，听着超现实的声音。我们都生活在有实质问题的真实世界，也需要实质的答案。这些答案可以透过圣灵的启示，在神的话语当中找到。我们求问神，神会对我们说话，但他是智慧的灵，不会要我们做不明智的事情。智慧和常识是息息相关的。我很喜欢说，智慧就是在今天选择去做能够满足我们明天以及往后人生的事情。当我去购物时，我时常寻求神给我智慧来买东西。虽然我没有为我购买的每一件东西祷告，但我尝试在我所行的事上都认定神。如果我即将花一笔金额不小的钱，我会花一分钟来等待神，看看我里面是否有平安。很多时候我们求神对我们说话， 引导我们，但是如果他没有赐下特别的话语，我们的日子还是得过下去。我们整天都在做各种抉择，神也不会支配到每一个小抉择。当得不到从神而来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用一般的智慧来做抉择。如果神对我说话，我就知道要按着他所吩咐的去行。但是如果神没有特别对我说话，这并不表示他没有引导我。在某些事情上，神已经相信我有足够的能力来判断是非对错，不需要从他领受重大非凡的话语。但是我也学习要等待神，看看他是否要介入我正计划要做的事情中。例如，如果我仔细考虑，主啊，我可以买这个吗？却没有听见神的声音。我接着会自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能付得起吗？如果我很显然无法负担，智慧就会接着说，不要买。当智慧已经大声说出真理时，是否听见神的声音就不是那么必要了。如果人们肯聆听智慧之言，早就使自己脱离许多麻烦了。箴言书是极佳的智慧来源，我建议你可以每天阅读箴言或诗篇中的几个经节。我不是想建立某些规则和律例，只是和你们分享对我有帮助的方法。我几乎每一天都会从这两卷书中读一些经文，诗篇总是鼓励我、建造我，而箴言则教我如何不沾上麻烦。神透过我所谓的圣洁的常识对我们诉说智慧。有很多人，甚至是基督徒，都忽略了他们的常识，因此做出愚昧的决定。有一个关于不使用常识的例子，当人们感觉到某人即将发生不好的事时，他们就打电话和那个人说，我一直在为你祷告，因为我感觉你快要大祸临头了。基本上，我不认为对别人说这种话是出于智慧，因为这只会带来恐惧。而神却说，不要惧怕。常识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从神那儿听到有关某人的事，他其实是在警示我们，要为那个人可以受保护来祷告。毕竟，拿这种消息来吓唬人，又有什么益处呢？我不怀疑神会引导我们在某个特别情况下去告诉某人一些具体的话，但是他绝对不会要我们以模糊的恐惧来让别人留下特别的印象。这两者大不相同。只有常识可以帮助我们推测抉择的可能后果，也能帮助我们明白当行的道路。求神以圣洁的常识来引领你。我实在非常欣赏善用常识的人。有时候，我愿意和公认常识丰富的人相处，胜于和大家公认的属灵伟人在一起。神透过异梦和异象说话。圣经记载许多神透过异梦和异象对人说话的例子，但这却是神对我们说话的方式当中最罕见的方式之一。我们不能够假设每个梦都出于神，否则很可能因为误解这些影像而误入歧途。我常常做梦，但是大多数的梦都不是预言的梦。到目前为止，我没做过太多我认为有属灵信息的梦，只有少数我知道是从神而来的。这些梦的特征是，在我醒来之后马上领受到梦的解释，或者这个梦的记忆挥之不去，直到神向我启示它的意义。我曾经做过一个属灵的异梦，那时我已经离开在圣路易市的教会工作，去发展自己的事工。我真的非常害怕踏出全时间事工的脚步。有个晚上，我做了这个梦。我正在开车，陷在一排车阵当中，忽然间， 所有的驾驶都把车开出车道，有的停在路边，有的减速找地方回转，然后开往相反的方向。我正纳闷着前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所有的驾驶不是把车停下来，就是回转朝着原路开去。我睁大眼睛往前看，发现这条公路通往一座完全淹没在水中的桥，我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不敢继续往前开。我看着桥，然后回头看看我的来时路，接着我又看着桥，并且再次回头看。就在我醒来的刹那，神对我说，乔伊斯，你正在一个崭新的旅程中，你所在的道路有时看起来有点危险，或者不太安全，你也会觉得自己不是很有把握。但是他说，在这条路上总是有许多地方可以停车，有许多地方可以回转，循着原路回去。然而我正在寻找愿意继续前进完成我吩咐的人。在当下我知道神要和我说的是什么。而后很多次，每当我陷在挣扎中或者面对困难时，我都紧紧信靠这句话。我记得神如何在一开始就警告我，我会受到试探，会想要在半途停车或者掉头回转，因为我不知道前面将会发生什么事。事先了解他的计划里包含很多个难关，确实帮助我通过那不确定的道路继续向前迈进。有一段时间，神严厉地对付我的态度，他在我鲁莽叛逆的日子里责罚我。很显然，在我谦卑自己顺服他的命令以前，他是绝不会宽容的。在那段令人沮丧的时间里，我梦见一个新的建地上展示着一排五六个样品屋，这些房屋的大小不一，我注意到的是其中比较大的一间。我看着人们走进屋子里，当他们参观房间时，看到施工人员留下来的许多垃圾，那一整间屋子到处都是不美观的垃圾废物，特别是每个人都去参观的房间。当我醒过来时，我立刻明白这个梦的解释。主对我说，我们在几个星期之后就要上电视了，我也预备好要让你亮相。但是当人们检视你的生命时，我不想让他们发现垃圾。这个梦安慰了我，因为它是来自神的正面话语。虽然要经得起他的纠正并不容易，但我知道在我能够符合他的计划之前，他实在不能如愿地让我亮相。另一方面，我也曾经做过上千个梦，是完全没有什么意义的。事实上，如果我企图要赋予他们一些特别的解释，我会变得非常困惑，也许也会惹出很多麻烦。梦虽然很有趣，但是在给我们指引的方面却很不牢靠。你也许听过许多梦都是比萨梦或者炸玉米卷梦，换句话说，因为我们在睡前吃了一些辛辣的食物而无法进入深层的休眠状态，因此大部分的夜里我们会做一些不寻常的梦。我女儿最近梦见我成了美国总统，而且每个人都在生我的气，因为我让许多人生病了。于是我被关进牢里，但是法院同意让我的女儿和我一起进去，好让她可以照顾我。她把所有我喜欢的东西都放进了车子，好让我可以在牢里住得舒服，甚至还带了我每天要喝上好几瓶的苏打水。他趁警卫离开去做别的事时，要我赶紧上车逃跑。我跳进车里，快速把车开走。这时他却站在后头提醒我，我忘记带手机了。 我真的认识一些人试图解释这个梦，编出一些属灵的含义。事实上，我的家人嘲笑我说，我居然会成为第一位女总统，也笑我的女儿总是打点我生活中琐碎的事，包括帮我打包行李。而我们全家人彼此也原得要以手机联络。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梦到这么多特别且乱七八糟的梦，但有一件事是能够确定的，一味的想要为梦境编造出意义的人是在自找欺骗。我们了解神确实透过异梦来说话，他在梦中对约瑟说话，而约瑟为法老解梦，也为与他一同坐牢的法老的仆人解梦。参考经文创世纪40和41章，圣经记载着许许多多神透过异梦与之说话的人。约珥书2:28说，在末后的日子，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我有一个做过许多属灵异梦的朋友，我从1983年就认识他了，而在那几年间，他与我分享了四个关于我的梦，每一个都很不可思议的正确。梦确实是神说话的可信方法之一，但是人们很容易会在这方面失去平衡。全世界有这么多人几乎每天晚上都做梦，但并不都是属灵的异梦，因此要善用分辨智慧和平衡的观点。我相信如果神透过梦境对你说话，指示某件事，你的心里会有确据。神也透过异象对我们说话，这和我们睡觉做的梦是不同的。我曾经历过两种异象，其中一种我称为敞开的异象，是在我眼睛张开时发生的，但是我看见的不是我周围的房间，而是属灵的领域。神给我一个简单的意象，指示我要往四面八方发展我们的事工。那时我已经进入一个特别的禁食祷告时段，是我第一次只喝开水的禁食。我迫切地想要听见神，因为我认为他会要我离开教会的工作，开始发展我自己的事工。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决定，所以我希望能够确定自己很清楚听见他的指示。神不是为了好玩而给我们意象。我相信在我们人生需要明确的方向时，他会透过比较惊人的方式来对我们说话。当人们格外寻求神的时候，意象似乎也会临到他们。我比较常经验到的另外一种意象，是我在灵里看见一些东西。有些时候，当我看着某人，但是我的灵里却看见了有关那个人的事情，是自然肉眼看不到的。通常，当我在灵里看见某人的某些事情时，我也会同时领受到特别用来鼓励对方的预言。异象和异梦很相像，他们当然都为神所用，但是我们也应当小心，并且要照着圣经的教导查验那些灵。参考经文约翰一书4:1-3，我的确相信有些人比较有恩赐，可以看见异象和做异梦。我认识一些似乎总是能够在灵界看见一些东西的人，他们说他们看见天使就像我看见人一样。我不想因为我没有这种恩赐就否定他们看见天使的事实，也不想因为别人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告诉我就试着让这些事也发生在我身上。我学习到这些事情还是要留给神来决定。在本书中，我选择多讨论在正常情况下发生在多数人身上的事情，而不是也许会发生在少数人身上的事情。我认为，如果我们高举发生在少数人身上的事情，会让那些从来没有类似经验的人 以为他们缺乏了什么，认为他们在属灵上发育不良，或者他们就是不知道如何听见神的声音。我也认识一些人，耶稣向他们显现好多次，甚至坐在他们的床边与他们彻夜长谈，但这种事从来没有发生在我身上。当我对我的属灵恩赐不太有安全感时，就会拿自己和那些人比较，心想，我到底怎么了？从此我学会了，我是一个独特的个体，带着个人的独特呼召，我从神领受恩赐，这些恩赐是要来成就他的旨意和计划，我很满意和知足，而我也强烈地鼓励你采取一样的态度。毕竟，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人必须对他从天上领受的恩赐感到知足，因为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的恩赐来源。参考经文，约翰福音3:27，神透过预言说话，有时主透过他人说预言，启示他对我们生命的旨意。神启示的预言可以造就、安慰、劝勉那领受的人。参考经文，哥林多前书14:3，拥有预言恩赐的人，和被拣选在基督肢体中做先知职分的人不同。先知对全体教会说的话，比只是以预言恩赐来造就、鼓励个人的人来得更有权威。圣经鼓励我们欢迎属天启示的预言，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透过启示的讲道和教导解释属天的旨意和意图。但做先知讲道的，透过启示的传讲和教导解释属天的旨意和意图的人，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做先知讲道的解释属天旨意和意图，以启示教导的人，乃是造就教会正在基督里的智慧、虔诚、圣洁和喜乐的成长。参考经文，哥林多前书14:1，3-4，预言一定与神的话语一致，而对个人的预言也应该和他心里已有的事情相呼应。当你知道神用一个完全不知情的人对你说话时，那是多么美好的事。但是如果有人告诉你，神要你去宣教或去读神学院，除非你知道神对你的心也说了一样的话，不然先不要辞掉工作。我见过一些人，一味地按照别人告诉他们的从神而来的预言来经营生活，结果却弄得一团糟。如果预言和你的心不一致，也不要担心。有许多好心的人自以为可以从神那儿为别人听见一些什么，但事实上却不能。如果有人对你说了一些预言，是你的心从来没有感觉到的，我建议你把他告诉你的话写下来，等待神来启示你，这些话是否从他而来。有好几次，人们和我分享他们担心烦恼的事，原来是有人对他们说了一些预言，要他们去做某事，于是他们照着去行，但许多时候却没有什么突破，让他们很困惑。每次看到一些人努力让预言实现时，我就觉得很难过，因为我们实在不应该让这种事情影响我们的生活。如果真是来自神的话语，他会在他的时间内让他实现，把预言放在一旁，等待看看神是否让它发生。如果这真是从他而来的，他会以其他方式让你确认。我知道有些情况要经过5-10年，某些事情才会发生，才能证明这预言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即使我们从神领受清楚的指示，仍然要让他来成就他的应许， 而不要企图操控应许的显现。当一个应许真的实现了，圣灵会使我们回想起几年前所领受的话语，好叫我们知道我们确实走在神完全的计划之中，证明其信息是从神而来的最重要的征兆之一，即是来自恶者的反对声浪。当魔鬼告诉你，你没有被呼召，你永远做不到你想要做的，你绝对不会成功，或者你永远不会突破现在的瓶颈之时，你要回头想起那些对你说出或写下的有益信息，你用来抵抗恶者攻击的武器，就是对你说的预言。请记得，当魔鬼攻击你的呼叫时，透过预言恩赐对你所说的话，将可以帮助你稳住信心的脚步。如果预言真的是从神而来，魔鬼终究会出来阻止你相信真理，但你可以站稳信心的脚步，因为你知道主是怎么和你说的。在等待神前往下一步的时候，你应该照着使徒保罗给提摩太的教训来行，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参考经文提摩太前书4:13-16，我们不是特别寻求神用某一种方式来对我们说话。有的时候我告诉主说，我求他赐给我话语，但我不会求他以某种方式对我说。如果被高抹说预言的人没有对我说预言，我也不会因此感到震惊或失望。我深信神如果要以某种方式对我说话，他一定会成就。我们办公室所收到的代祷信中，绝大部分都是来自那些遇到问题而不知所措的人，他们渴望听见神的声音，他们需要做抉择，所以请我们代祷，让他们知道如何是好。犹豫不决的情况虽然让我们很不舒服，但是如果我们跑去询问别人的意见，会让我们更困惑。有一件事情让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当我讲了一整个周末的道之后，仍然有各式各样的人在会后跑过来对我说，我相信神告诉我，你有些话要对我说，我感到很不解。心想，那么你认为我过去3天来对你说的又是什么？虽然我都会好意地为他们祷告，看看神是否要透过我对他们说话，但是大部分的时候，这些人只想要被他人的意见牵着鼻子走。令人伤心的是，这世界上居然有这么多没有安全感的人，相信自己不能听见神的声音，所以他们终其一生都想要透过别人听见神的声音。如果你总是询问别人自己该做什么，而因此失去平衡，这也会阻碍你自己听见神的能力。而且大部分的人甚至连自己在做什么都不知道，并没有资格来告诉你应该做的事。我这样说并没有侮辱之意，而是想要说明大部分人的生活中已经有很多等待解决的问题了，他们没有必要也为你的生命负责。有时候当人们询问我，我认为神要他们在某个情况中怎么做，如果我知道神的话语如何谈到他们的特别情况，我会与他们分享，或者如果我洞察到他们的情况，我也会分享。但是许多时候，当人们要我为他们做决定时，我会感到无比的压力。 于是我明白，帮别人聆听神的声音不是我的工作，教导人们自己听见神的声音才是我的工作。圣灵能够个别引导我们每一个人。以前有一对夫妇为我们工作超过12年，他们不满于现在的职分，觉得神要他们去做别的事，然而他们却一点头绪也没有。他们觉得和我们同工的时间已经到了尽头，也觉得他们已经失去了做这份工作的恩典。他们再也不想和我们同工，但也不想失业，于是来找我和戴夫说，我们相信神一定会指示你们我们应该做什么。有些人很喜欢告诉别人应该怎么过生活，但我却不是那种人，我并不想扛起这种责任，我自己已经有够多要做的事了，例如打理我自己的生活，进行我的事工，自己聆听神的声音。此外，人们也需要笃定的信心，知道自己曾经听见神的声音，不是只能听见别人说的话。如果他们没有这种确据，在面对迟早会来的试炼时，就会变得更没有把握，甚至感到很困惑。我们和那对夫妇分享，我们感觉到的只是一般的看法，我们无法肯定地告诉他们究竟该留下或是离开，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会影响他们的收入和命运，他们必须自己做出选择。神是忌邪的，他不喜欢我们总是把别人摆在他之前，而跑去向他们询问我们应该做的事。我相信我们应该从圣经中找出神对我们的处境所说的话，发掘他的智慧，然后透过心中的平安来确立我们的决定。之后如果我们认为有必要的话，可以偶尔去找我们信任的人，让他以祷告的态度代替我们寻求神，这只是为了双重查验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对的。在下一章中，我将分享神有时也使用他人的忠告，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必须在这方面寻求平衡。他人的忠告应该要符合神的话语，并且经得起我们心中所见证之神真理的检验。我们必须让神自己向我们的生命说预言，否则我们无法知道这是不是我们自己激发出来的。如果我们询问别人有没有从神领受什么要对我们说的话语，他们可能会凭肉体随便说个几句，因为他们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们需要相信神会对我们的心说话。在我一路与神同行的这些年间，我从未询问过任何人，看看他们是否有预言要对我说。如果有人领受了神要启示给我们的话语，用不着我们去寻求，神会用超自然的方法成就这件事。我们用不着到处寻找或求问，你有预言要对我说吗？我尽管偶尔会说预言，但是我告诉别人，不要一味依靠个人的预言来过日子。有个名叫福瑞德的人来参加我们婚姻研习营其中的一堂课，他和我们分享说，他在工作上被苦待，薪水也过低，即使为老板忠心服务很多年，他仍然被贬低嘲笑。他很显然没有受到适当的对待。主的灵降临在我身上，我就对福瑞德说起预言。我说他将要找到一份工作，他在那里会受到尊重，人们会询问他的意见，同时他也可以赚很多钱。虽然在神给他的话语尚未被证实是真的之前，他的境况是每况愈下，但是情况真的有转机。虽然这转机不是很快发生，但是真正出于神话语总有实现的一天。预言的用意就是 当我们等待神在我们生命中动工时，以神的应许来鼓励我们。我承认，我也喜欢领受真正从主而来，使人更新的话语。这一点和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能够从不是很了解我们需要的某个人口中，听见神特别对我们说的话，真是再美好也不过了。说预言是一种从神而来的极大恩赐，但我们不能太过依赖预言，从神的话语中领受指示才是更重要的。当我们在主里愈成熟，就愈能自己听见神的声音，不需要透过别人预言信息的超自然介入。当你学会如何自己听见神，你会发现和刚开始与神同行的时候相比，你收到他人给你的启示已经愈来愈少了。当神呼召我进入服事时，我从别人那儿得到许多预言性的言论，但在我服事的过程中，也有些时候几年下来我一句预言也没有收到。我们得到预言固然是一件美好的礼物，但是绝对不能一直等着它，或者让自己的生活跟着别人对我们说的话打转。我们应该认真研读神的话语，宣扬并且教导福音的好信息。当我们这么做时，神不仅会为我们，并且也会透过我们自己成就他的计划。问题讨论：一，你是否曾经感觉神对你说话？你是否让他成就他的话，还是你自己试图使他实现？二，为何活在神的话语中有那么重要？他是如何保护我们免受欺骗？你现在用什么行动来确保自己深隐于神的话语？你有任何计划吗？三，你如何判定某人对你说的预言是真是假？四，你是否对于预言有一些偏见？如果是，请试着解释或者分析为何你会有这种感觉。五，你是否发现自己一味地追求他人对你个人处境所说的预言？如果是，你是不是害怕自己向主寻求答案呢？为什么？六，本章列出哪些神向我们说话的方式？你是否经历过神用这些方式对你说话？请描述。七，你认为神带领你对这一章做出什么样的回应？